希拉里·克林顿承认败选，他希望川普成为代表所有美国人的一位成功总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期间主张提升军力，但美国亚太盟友担心亚太再平衡战略夭折，今后要加大自保力度。川普当选对北京来说是福是祸？美中关系未来何去何从？专家试点为您分析点评。
中国时间10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向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川普承认竞选失败。希拉里表示他希望川普成为所有美国人的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是一直在努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希拉里承认自己对这次失败深感遗憾。她在纽约对支持者说，这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会持续很长时间。希拉里说，美国分裂的程度远超过我们所知。不过希拉里说，失败的民主党应该对川普保持一份开放的胸襟，给他一次领导的机会。希拉里敦促其支持者，请永远不要放弃一种信念，那就是为正确的东西而奋斗是值得的。
世界各地的人们星期三一早醒来，都面对着一个或许将截然不同的世界。美国选民投票选举唐纳德·川普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这场被称为二战以来最受关注的选战，其结果将完全改变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
伦敦人来说，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与今年六月英国脱欧的经历相似。当时人们得知英国投票决定脱欧，与统计预测的相反。目前不确定的是，全世界的领导人和市场会怎样看待川普当选。川普在竞选时表示，他会撕毁贸易协定，并且不会对没有缴纳会费的北约成员做任何承诺。美元在这个交易日早些时候也应声下跌。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持完全不同态度的候选人，完全不同。他反对结盟政策，特别是北约。他反对美国一手创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开放式的全球化。他对美国的传统敌人俄罗斯比对欧洲有更多的好感。
中国也有理由担心川普。川普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猛烈批评，威胁要给中国产品加45%的关税。
川普在竞选期间还有许多其他匪夷所思的言论，如果这些言论变成现实，可能会对美国周边带来戏剧性的商业和经济后果。
川普以美国优先这一竞选纲领获胜，分析人士认为，对于非洲而言，这意味着实际温和的期待。
我认为非洲需要做最坏的准备，也就是说，川普领导的美国会着眼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是全球利益，也就不一定是非洲的利益。如果说非洲需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全世界的领导人都仔细关注了这次选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将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会与世界脱离开来吗？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叙利亚内战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脱离的结果。美国会继续脱离，还是会重新再次回到世界局势中来？
川普表示，他的政府会公平地与世界打交道，寻求共同点而非敌对之处。在川普当选的不确定性中，也夹杂有希望。与现有世界秩序的脱离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也许还会有惊喜。
这一轮美国大选呢，可以说是尘埃落定。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午间分别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民众携起手来继续向前，不要放弃理想。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轮美国大选可以说是尘埃落定，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午间分别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民众携起手来继续向前，不要放弃理想。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在纽约发表讲话时祝贺了川普当选，并表示愿意同川普一道共同为国家携手努力。希拉里说，选举的结果不如人意，不是他所期望的，但是他接受民众投票的结果，并呼吁支持他的民众也接受。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更多的不一致，但是我仍然对美国有信心，我永远将对美国怀有信心。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接受选举的结果，然后放眼未来，川普将是我们的总统，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他，给他一个领导国家的机会。
奥巴马总统已经邀请川普星期四到白宫一起商讨两届政府交接事宜。
大家都知道，新当选的这位总统和我本人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大家或许还记得，八年前，即将离任的布什总统和我本人之间也有不小的分歧。当年，布什总统班底在权力交接方面做得非常好，完全无可非议，让我们在入主白宫之后能够立即开始工作。我本人已经告诉我手下的人，按照布什总统八年前的做法来进行这一次的权力交接，并且尽最大的努力确保这一轮交接顺利无误。
奥巴马总统还表示，川普在他的胜选感言和他们两人的对话中都表示将以包容、团结、法治来治理国家。
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之前全力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纽约华裔选民对川普当选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平长你好。投票日，纽约中国城的华裔选民踊跃参选，投票的人数创下了纪录。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城，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采访了两位社区领袖。虽然他们都对川普当选缺乏思想准备，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呢，对川普任总统以后推行什么样的移民政策，及其对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却有不同的看法。纽约华埠商业改进区执行主任陈作周是一位建筑师出身的社区领袖，长期服务纽约中国城。他认为，川普的移民政策会对美国华裔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他是这样说的，
他的票都是靠这些所谓平常没有人注意到的是白人认为是说失去了控制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是移民的问题，或者是说工作机会都是跑到海外去的，那这对我们来讲是很明显是对我们有很大影响的，这是一定可以想象到。所以你看他还有他说这次他这个你这个移民要改这个 immigration 这个 reform 要假如要进行的话，那这个最高法院完全是全部他控制，因为国会也是他控制的。那这种情形下面变成就是说，他既然就是说他的主意力是给这些当初答应是说要对住这个的方向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很明显的。很多人要准备把这个包包准备回老家。
而有着百年历史的纽约联城公所顾问赵文生虽然表示这是他一生从来没见过的总统大选，拿他的话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joke， 就是个笑话，但是他的目的，他说川普的目的是为了美国再强大，这对华人未必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赵文生是这样说的，
其实他是个生意人，我认为谁当总统为了美国争取美国人的利益，包括我的利益，我家人的利益是应该的。比如说很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这个我是比较理解，我也是生意人，我认为是他为了美国争取应该的。他几次讲话我都记得，有一次他讲我们要把那个贸易那个税提高了，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工厂我们的东西回来，我们东西会贵，因为那边廉价劳工，你们要用贵一点的东西还是用有工作做，每个人都说我要工作。
陈作周说，历史的教训告诉华人要警惕成为替罪羔羊，而赵文生则认为可以让川普试试碰碰运气，说不定会带来好结果。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刚刚结束，各方呢对于选举结果都表示相当的意外。在国会方面的选举结果如何？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政治版图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是的，许波你好。
国会选举的结果呢，还是由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能不能给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呢？
好的，许波。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呢，可以说是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那么在国会选举方面呢，这个也和选前的一些分析还有预测有很大的出入。那我们这个首先先为大家掌握一下国会方面的这个选举结果。那么在选后呢，这个新一届国会美国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还是由共和党来掌控。这个参议院的这个34个投入选战的这个席次当中呢，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共和党一共是赢得了21个席位，因此共和党成功的维持了在参议院51个席位的多数优势。那么民主党则是拿下了11个席次，在参议院的席次增加到了47席。那么另外呢，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席次争位战呢，目前的选举结果是相当的接近，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呢的选得票数都只有几百张的差距，因此很有可能之后会有重新计票的工作。那么目前呢，是由这个民主党的哈桑呢是率先的这个。表示了他已经胜选，但是之后的这个结果还有可能会出现变化。那么另一方面呢，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位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呢，则是得票率都不到50%，因此呢，两人将会在这个12月10号再次进行投票。那么在众议院的方面呢，这个共和党呢，这个一共是拿下了239个席位，比之前的247席是少了8席。不过呢，还是比众议院的218个这个过半数的多数席位呢，多了这个21席。因此还是相当的大，赢得相当的多。那么民主党则是拿下了192席，比原先的188席增加了4席。我们乍看这样的选举结果是觉得是这个共和党已经减少了席位，民主党增加了席次。不过呢，相较于这个选前大家一般分析共和党可能的失血程度呢，共和党是成功的将这个丧失的席位控制在个位数之内，因此呢，对于共和党的冲击来说算是相对较小的。那么接下来呢，新的美国政府将会要和这个新的美国政府将是由共和党来完全执政。那么今天稍早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在这个威斯康星中召开了记者会。那么他谈到了他这个将如何与新的总统，也就是共和党总统后当选人川普来进行合作。那么他希望呢，未来的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将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能有更多的合作，还有推行更多的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川普听到了这个国家其他人没有听到的声音，他与人们接触的方式是我们其他人没有的，他将美国的政治转向了他的方向。如今川普将会领导一个统一的共和党政府，我们将携手合作，一起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来处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瑞安议长呢，他也提到说，这个国家目前还是处于相当分裂的状态，因此呢，他希望呢，未来呢，这个国家能够慢慢的走向和解，并且团结，一起来面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持人，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中呢，有许多十分关注台湾议题以及台海两岸局势的这个议员，并有议员呢组成了台湾连线。那么在选举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连线的议员成员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
好的，许波，这个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台湾连线的成员呢，的确在选后呢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首先了解到，这个在众议院的这个台湾连线的成员呢，原本目前呢现在是有140个众议员的成员。那么在党内初选当中，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众议员布朗，还有共和党籍的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福布斯呢，已经在初选当中就已经出局了，因此就已经先损失了2名的台湾连线的成员。那么另外还有7名众议员呢已经宣布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就会退休。那么另外还有3名众议员，包括马里兰州的范和伦众议员、印第安纳州的托德扬众议员，还有加州的这个桑切斯众议员，都改投身这个参议院的选战。不过加州的这个桑切斯众议员呢，他没有成功的这个当选。那么此外呢，还有一名和台湾关系十分友好的这个斯考特加瑞特众议员，他在选战中是不幸失利，因此呢，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呢又在减少一 名，那么目前呢是减少了13名的成员，一共最后选后呢只会有127个成员。那么在参议院的部分呢，选前呢这个是有30个参议员的这个台湾连线的成员，那么一名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还有一名这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呢是已经宣布了退休。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个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共和党籍的科克参议员呢是在选举中落选了，因此呢在参议院的部分呢，台湾连线的成员是减少了3名参议员，目前只剩下27名参议员的台湾连线成员。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致贺电。新华社援引贺电说，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他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他说，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致电川普的竞选搭档麦克彭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然而就在美国投票日的前夕，中共机关报刊登文章说，不论川普或希拉里谁最终胜出，都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美国史上脏乱差的一页。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北京如何看待美式民主。也欢迎海涛来到演播室。
你好，平昌。
海涛，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投票日的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学者袁鹏的一篇文章，就说这个美国的美式选举是这个脏乱差，而说明美国的民主生病了。那么袁鹏在文章当中具体说美国生了什么病？
他是这么说，他说美国呢通过这次选举呢乱象频生啊，实在是一场闹剧。他说美国生病呢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有了病，第二是社会有了病，第三是你的政治有了病。所谓政治有病，就是你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呢，新华社在川普胜出之后呢也发表了一篇评论，他这篇评论就是在川普胜利之后发的。他这篇评论得出结论是美国的政治这个体制也是出了问题，他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出呢，中国的主流媒体，所谓就是党的主要喉舌，我指的说是新华社啊、人民日报或者是光明日报啊、CCTV 这些单位呢，他们一贯发出来的就是对美国的这个特别是大选，他们一贯的评价就是这样。你们看起来是乱哄哄的、闹哄哄，但是根本来说是你们的这个体制、民主制度不行，所以他们归根结底就是你们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
嗯，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次中国还是派人到美国来实地的观摩大选，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例子来看，比方说前几次是奥巴马就是8年前当选那次，然后以前小布什当选的那次，就从这最近20多年来呢，每次大选中国都要派人，而且这些人的层级呢就是都是比较高级的。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所谓的美国通的这些中国教授，严学通也好、贾庆国也好、蔡定昭也好等等这样的教授呢，他们每次都是来亲自来观察美国的大选。那么从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就是中国，他一方面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一方面他想切身的就实地的深入的观察一下你这所谓的乱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每次都要派人来还有他们还派记者，这次中国也派了好几位记者来采访这个美国大选。纽约时报的记者都注意到他们这个情况，就是说这样的记者发挥什么样的东西发挥中国国内，中国国内可以被接受呢？这些记者也向这个美国方面他们透露说，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我们能写出来的发挥中国不一定能被接受，被对他们编辑接受，而上报纸或者上媒体。
嗯，好像这个高层派的人来观摩，然后又像派记者来向底层的老百姓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来宣传，这个口径是不一致的，有不同的目的在。
因为高层的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甚至很高级的一些人员，说是比方说国安方面的一些人员，或者是秘书是书记处的一些人员，或者是中南海一些高层的人员，他们来是直接要向就是观察作为记录下以后直接回去向这个高层汇报，他们的任务不是回去发表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只有记者是在承担这样的责任。
最后海涛非常简单的给我们对比一下美式民主跟中式集中到底是谁高谁低。
基本上来讲呢，中国认为就是说 我们这个共产党这个民主集中制要大大的优越于你们所谓的西方民主制。你们西方的民主呢是花费太大，成本太大，但是我们中国呢就是效率太高。我们这个中南海呢就是一言九鼎，我们说了算，所以就减去了你很多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就是社会成本。这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这种集中是非常有效率的。
嗯，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值得继续的探讨。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川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提醒他要遵守美国对联合国义务所做的承诺。川普当选美国后任总统，外交政策专家呢希望他可以改变华盛顿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问题的处理方式。另外，川普当选对北京来说是福还是祸，专家试点为您分析点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希拉里·克林顿承认败选，他希望川普成为代表所有美国人的一位成功总统。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落幕，各方对于选举结果表示意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致贺电，表示长期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谈到的川普当选美国后任总统，外交政策专家希望他可以改变华盛顿对世界上一些最紧迫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从中东的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再到愈发强硬的中国，后任总统川普将面对一系列的全球挑战，而这些都将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川普曾坚决表示，他的其中一个当务之急是赢得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战斗。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的表述对此不会有帮助。
当你站在国际舞台上时，所有人都会关注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你会发现你说出去的话是会带来后果的，你谈论事情的方式，你对一次冲突的定位，你试图应对这些事物的方式都非常重要。
在竞选过程中，川普谈到与俄罗斯合作能够带来的利益， 这被认为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相反。川普的观点使许多外交政策专家们感到担忧和困惑。
如果让我们基于他最近的讲话来对他的政策做出评断，或者试图理解他的政策，我会非常担忧。他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一基本事实的无知，他对于我们对北约的承诺，对我们盟友的承诺，所有这些都非常危险。
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条约，区域专家考虑到他对于自由贸易往来的质疑，不认为这项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川普政府得到推进。这位后任总统可能会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展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南中国海繁忙的航道影响到万亿美元的贸易额。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姿态更加强硬。许多人讨论的是船只在那片水域的航行自由，这只是其中一点。这是关于参与度。我认为我们的共识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位后任总统的当选对于外交政策来说是一张充满变数的牌，他们将会通过观察川普对内阁以及其他高层职位人选的选择，分析白宫将如何应对这个事件。
俄罗斯欢迎唐纳德·川普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俄罗斯官员、分析人士和普通民众都谨慎表示，希望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翻出新的一页。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向川普获胜表示庆贺。他表示，希望能够与这位下任总统一道，改善两国关系，走出目前的危机状态，解决国际问题，并对世界安全挑战做出反应。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福特福特呢，在总统官邸举行了观看美国选举的早餐会，并接受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媒体的参访。一些分析人士对于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许多说法有多少会变成政策呢，持有疑问。他们对川普担任总统之后是否能够改善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感到不放心。
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唐纳德·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并提醒美国政府对联合国的承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呢，川普在大选中阐述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并不清晰，理念是偏向战略收缩，也被叫做现代版的门罗主义。那么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度是大大高于国际事务，这和美国的长期外交走向是不大合拍的，而且缺乏可操作性的这个连贯性，这就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国际组织和盟国的焦虑和担忧。现在呢，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唐纳德·川普战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引发全球一片的惊愕也在情理之中。下面来看一段报道。
潘基文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As we strive together,
在我们一道努力维护共同理想、抗击气候变化、推进人权、促进共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联合国将期待新一届美国政府加强国际间合作。
潘基文表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寄望于美国运用其非凡的实力去彰显人道，共同造福人类。潘基文还表达了对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川普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深深感谢之情。潘基文称赞克林顿前国务卿一生致力于和平、促进女性权利以及儿童福祉。
川普的这个当选呢，实际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这次选举也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和移动媒体、自媒体的第一次正面的较量。川普的很多沉默支持者迫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不便或者是不敢表态支持川普。但是这些支持声音在推特、脸书或者 YouTube 等等这些自媒体平台上是比比皆是。可以想见的是呢，川普上任伊始将会集中兑现一些重点承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呢，美国和世界早已经是密不可分，对世界的领导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川普新的当局肯定明白这一点，那么美国仍然有责任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也仍然是塑造世界秩序和规则的不二选择。好的。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在大选中胜出呢，在国际社会引起震动。他在竞选中许多言论，使得他在国际观察人士眼中都成为一个不可预测或者自行其是的人。这就让未来美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受到考验或挑战，而美中关系恐怕首当其冲。川普当选对于东南亚地缘政治，对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有什么影响？对北京来说是福还是祸？美中关系未来呢会朝着哪个方向来发展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专家试点节目，我们就邀请华盛顿大学东亚系的马昭教授来讨论这些问题。马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说了许多狠话，比如呢，他表示他一旦当选就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现在他果然当选了，那么您觉得他会兑现这方面的诺言吗？
我觉得大家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说放狠话，贴标签。这个呢，而不是说靠阐明自己的执政的政策，这个是川普这次当选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手段。那么他靠这种方法呢，赢得了很多我们说这个草根大众啊，赢得他们的选票，最终获胜。我觉得回到刚才说的这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呢，我想呢，经济领域问题肯定冲突是会有的。那么但是呢，倒不一定会极端到就是说上任第一天，那么川普就要把关税上升到增加45%对中国的关税，或者马上把中国定为这个货币操纵国。我觉得可能倒不一定有这么快或者这么强烈的程度。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川普这个人，别的我们不知道，但川普是一个商人。那么商人的话，他肯定很重视就是实际的利益。中美关系呢其实很复杂的，它里面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交叉。那么这个交叉中间到底哪一个利益或者总体利益最占据上风，这个是双方领导人都需要考量的。那么我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能需要看到的呢是中国和美国呢将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那么经济利益呢是这个众多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些议案中的一个，那么我们就看到底这个经济利益和其他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他的文化利益，到底最终谁呢去占一个上风。
好的，那么其实中国呢，我们看到他更为关心的可能是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叫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政策。好像川普对这个政策呢似乎并不感兴趣，许多人把他视为一个外交孤立主义者，主张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安全防务的这个责任。那么川普的这种态度引起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盟友的担心，那北京是不是会感到能更舒服一些呢？在这方面
我觉得北京方面的中国政府方面呢确实是比较欣赏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也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是为中国，或者说可能他们中国政府会觉得这种孤立主义呢将来呢可能会对于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实施这个再平衡战略呢这个有一些调整，这样呢可以减少对中国的一些压力。那么同样的孤立主义呢，这个也的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国普遍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在韩国在日本的支持率是非常低的，大概相当于只有个位数的水平，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在二战以后的基本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一个冷战秩序的延续，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美国倡导和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之下的一种繁荣。那么现在当川普呢把这个孤立主义放到前台，自然呢这个引起亚太各个盟国的这个普遍担心。那么回到北京，回到中国政府这一点上呢，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中国政府可能并不一定那么乐观。因为首先我们说第一呢是川普这个团队中啊，竞选团队中有一些对北京态度非常不友好的人。你比如说纽约市这个前市长朱利亚尼，你也包括原来的美国众议长金里奇那么他们在新一届政府中究竟充当什么样的职位？那么他们呢有多么重要的职位？这个都是需要考量的。那么也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孤立主义背后实际上是川普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优先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在和2008年以后中美战略互疑啊这种两种 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不是个能够容忍一个强大的中国去削弱美国，或者说取代美国，这个对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利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这两者之间如何调整，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嗯，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再来细看他这个孤立主义，这孤立主义呢其实也不是无条件的。川普呢他主张呢要亚洲同盟呢亚洲盟友来加大这个防务的这个责任，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他要鼓励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呢发展核武器，这样呢就能自己去抗衡中国的威胁。那这是不是对北京来说是很有威胁性的呢？
这个当然说具体到了川普从竞选人川普到总统川普之间这个过渡之后究竟还是不是持这样的立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嗯，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承认的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其实并没有说要脱离亚洲，那么他只不过是希望呢在亚洲的这种整个整体战略中呢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
这种责任的背后的这个分担到底是美国占多大的比例，这个是他更要考量的地方。那么当然了，这种重新的分担、重新的调整，对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整个亚太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是将来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出现。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呢，是奥巴马总统他重返亚洲政策或者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川普对此曾经严词抨击，并表示当选后呢就会立即要废止这个协议。那马教授您怎么看 TPP？ 川普他会说到做到吗？
我觉得这个协议呢肯定不是很乐观的。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川普这次胜选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者，或者是最大的一个意外的变数，就是原来的这个在美国的工业带的这几个州的这个倒戈。那么原来大家都以为是他们将是民主党的这个铁杆的这个票仓，那么没有想到呢像这个宾州啊，像这个威斯康星啊，像这个密歇根啊，这些州呢突然呢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川普手下的这个基本的票源。那么这个倒戈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特别是中西部传统工业区对于国际贸易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啊，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对于沿海的这个两岸美国两岸的城市可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对于传统工业带呢它带来的影响呢实际上这种影响要比大家所认识的所了解的所预测的要大啊。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啊，这个 TPP 这个协议到底是被彻底的抛弃，还是说以换一种面目换一种这个版本那么重新出现，我觉得这个呢现在还不能做出定论。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协议本身是美国在东亚整体利益中的一部分，它还有其他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影响、人文领域的交流、民主思想等等等等。那么我觉得呢作为商人的这个川普呢可以把一个这个 TPP 呢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单独考量，但是作为总统的川普呢他是要把这个放在一个更大整个大盘的利益中去统一考量。所以我估计很有可能这个 TPP 呢会被搁置，但是呢在一定时间之内他还会重返舞台，只不过是不同的形象出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在竞选过程中呢实际上两位总统候选人他都反对这个 TPP， 那么川普的话呢说的好像更重一些。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呢假如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 TPP 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方面要比川普稍微缓和一些，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您？
我觉得当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这个实际证明希拉里已经落选了败选了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双方呢对这个东西都有共同的追求，就是说这个整体的 TPP 到底如何在国内经济的层面上去考量，这个双方呢实际上都有不同的怎么说，它是有一个相同的负面的一个考虑，那么都会做出一些调整，只不过川普调整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目前要关注的呢是如何准备应对川普这个讨价还价，那尤其在经济利益方面，那么争取呢是在经济利益上呢双方的一些让步或者一些讨价还价能够得来其他利益上的一些补偿或者一些这个更新。
好的，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呢，说比起希拉里·克林顿说这样强调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职业政客来说，北京实际上呢是更愿意同一个唯利是图或者更注重经济利益的这个川普来打交道。那马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川普在中国的支持率呢，是川普在亚太各国支持率中最高的。那么大概我看到的一个结果是显示，中国呢对川普支持率39%，这个相比于韩国、日本这种个位数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好感，我觉得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从大的角度来讲呢，是中国和美国呢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太多的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两国呢有共同追求共同的利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川普这个人呢在商言商谈利益啊，所以中国政府会觉得呢，在利益基础上呢，其实双方可能还有很多合作的基础，那么追求共同的利益最大化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倾向，那么他呢可以给中国政府减少一些外来的一些这个从美国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也不能太过于乐观或者简单化，因为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个孤立主义背后就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这个所谓的孤立呢，并不代表着美国要脱离国际事务啊。美国永远是，或者至少说在目前来说，美国还是这个国际事务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导力量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谈美国的民族主义，谈美国的利益优先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到底这个优先体现在什么地方了。尤其是更有意思就在于呢，中国其实也在倡导中国国家利益，也在倡导中国利益要优先。所以这两个国家我们发现呢，可能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是考虑各自利益优先。那么这两种优先的国家利益，这两种这个几乎是相同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协调，这个是将来两国领导都需要考量的，都需要这个认真准备的地方。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要说，川普这个人呢，他不按常理出牌，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大家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他可能呢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啊。那这因为我们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所以这一点上讲可能会增加一些更多的变数。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呢非常乐观，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说川普这个人呢，一个是注重经济利益，另一个方面呢他的外交孤立主义。那么这两点呢，他们就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天赐良机，认为跟川普打交道比跟希拉里·克林顿打交道呢更容易一些。那您有这种乐观看法吗？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呢，我的看法既不是乐观，也不能说是悲观啊。因为我们说呢，川普这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他不太常按常理出牌，他的执政目前来说呢，又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呢，我们说美国报纸上经常用危机这个词来形容川普当选。那危机呢，那么当然你把它拆成两个字，就是危险和机会，对吧？就现在就是说，这个危险和机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都很难马上预测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这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大概几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来观察。
嗯，
那么中国政府呢，既不能够，就是我们不能怎么说呢，不能够盲目的觉得川普会在某些方面上怎么样，会完全改变美国的政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毕竟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毕竟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吧？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这个讨论，那么您来判断一下未来美中关系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是会进一步增加对抗和摩擦，还是会进一步增加这个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呢，的确这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川普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位很奇异的总统，因为他既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没有军旅生涯啊，所以在我们的眼前呢没有任何参照系，也就是说他政治上呢是一张白纸，是一个空白啊，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竞选中的某些这个只言片语来猜测他，这个就却增加了这个不确定因素。第二呢，就是说川普目前来说他的执政团队还没有组成，没有任何眉目啊，他的人选呢将来如何确定， 这个人选将会决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他这个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的走向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第三呢，就是说川普自己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一直是一个商人出身。那商人大家知道，你可以一言九鼎，在你自己的公司里头，你就是绝对的这个领导。但是呢，在美国整个政府和政治体制之内呢，你毕竟要受到制约，受到国会、受到最高法院啊、受到两党这个政治的制约。那么在这种制约的条件下，他如何来进行自己的这个施政，这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最后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中美之间不可能是全面对抗，也不可能是进入一个所谓的蜜月合作期，只能是在这个摩擦中前进，在讨价还价中的双方发展关系。
好的，我们感谢马钊教授在华盛顿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走进另一个白宫。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位于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马里兰州呢，传统上是民主党州，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但是马里兰州还是一片蓝色。民主党籍的霍伦议员当选为马里兰州的国会参议员，另有吉米拉金斯呢和安东尼布朗分别赢取了马里兰州的第8区和第4区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那么在这样一个蓝色州，美国之音记者来到他们在大选夜的看票会，来看看他们如何看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及对川普当选有什么样的设想。
So when you go to a watch party, the whole point is to be with people who have voted the same way that you voted. So this is the Democratic watch party, and Maryland is a very Democratic state. So we'll be watching to see how those other states turn out, and we're hoping that they all vote for Democrats.
I want to thank the many Maryland volunteers, knocking on doors, making the phone calls.
When you work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There's something called the Hatch Act, which limits what you can do. So the pleasure of being retired is being able to really work very hard for the candidates who you think are the best.
Hello, Democrats. This is a rowdy crowd. You must be Democrats.
I think he's claiming that because he's concerned that he's going to lose, and he's making allegations that...are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democracy, but I feel that there are processes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the elections are fair and conducted in a legitimate manner. If he wins, I'll be shocked, but I will. That's the way America's decided, and I'll support that.
I think Donald Trump would be a complete disaster for this country. If Trump wins, I think that this country will be in for a lot of serious trouble. I will think about moving.
白宫争夺战在昨天落下了帷幕，川普将成为白宫的下一任主人。首都华盛顿特区宾州大道1600号也将成为川普的新住址。如果你也想拥有跟他一样的住址，有没有可能呢？走进美国节目告诉您。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地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啊，它是白宫的所在地。想要成为它的主人，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啊，有一群人竟然轻轻松松就入住了这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任何搜寻引擎网站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个地址，搜寻结果很可能是美国白宫。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白宫的地址，那听听他们住哪儿。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原来他们也都住在白宫，难道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的亲戚朋友？不过仔细一听，
我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是东南区。
东南区，这东南区很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幢刚满一年、外观依旧崭新的出租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红白相间的砖墙在蓝色天空衬托下，与大门口悬挂的美国国旗颜色相互呼应，而它的地址正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卡梅隆·马朱比是大楼开发商的房地产兼并购经理。
3 maybe 4 years ago at this point, we purchased what was a used car lot.
大约3-4年前，我们买下了原本是二手车卖场的这块地，上面还停放着拖车与一些旧车。它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550号。为了刺激销售，我们提出申请将它改成1600号，然后盖了77户住宅的大楼。
宾夕法尼亚大道又称作宾州大道，这威名显赫的1600号地址竟如此轻易就闹出双胞胎，实在匪夷所思。原来华盛顿的社区规划是依据直角坐标象限而划分出了东北、东南、西北及西南四个区，贯穿城市的街道都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地址。
这个是另一个1600号，因为宾夕法尼亚大道以斜对角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城市，所以另一头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西北区，也是总统住的地方，而我们则是东南区，象限区是唯一的识别方式。
对于生活在首都的居民来说，地址要看象限区已经成了习惯。问题是在华盛顿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出现过，所以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白宫的代名词。直到1年前，这栋大楼完工后，首批感受它所引发的震撼的就是邮件递送人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总统在这里，因为我有一叠给总统的正式信件，有这么多。结果我将他们搁置在邮箱上，我的领导说这样做我们会有大麻烦，因为那是总统的信件。
这栋楼高6层的新式建筑物为放眼监视老旧平房的东南区注入了活力与时代感。楼内设施包括简洁雅致的阁楼交易厅、顶楼阳台活动空间，每间住户的基本配置除了有硬木地板、花岗岩厨房料理台面等高档建材外，还有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的门牌，目前入住率高达96%。大卫·史蒂文森在大楼开张时就搬了进来。
The address is so easy for me to remember for other people.
这个地址对任何人都太好记住了。这个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离地铁站只有两条街，离城东市场只隔五六条街，实在太方便了。
紧邻河畔绿地与离工作地点近，则是维多利亚·艾灵顿与先生选择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So a friend was coming in to visit us, and we said, "Oh, come over."
我们曾邀请一位朋友过来晚餐，他问我们地址是哪儿，我们说是宾州大道1600号东南区，结果他回复说，哈哈，很好笑。到了约定时间，他打电话问我们，你们地址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真的就是1600号，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白宫的包裹邮件被误送到这里。当然，大楼居民的邮件被误送至白宫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听到住户抱怨包裹不见了，但过些时候它就出现了。
之前听说有一家政府邮递服务拒绝发送邮件到这里，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寄给白宫的恶意邮件阴差阳错送到我们手上。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两党候选人正在为宾州大道另一头的1600号争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头的1600号居民对白宫主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Please come to 1600, your second.
请来这头的1600号，你们第二个地址看看，如果你们的信件丢了，绝对不是我拿的，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将宾州大道1600号的名声维护得多美好。
如果他们白宫住烦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两天，举办个国宴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仅有55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
大楼的行销手腕的确为这里创造了话题，但是马朱比也语重心长地呼吁基建人千万别把这里当成白宫。
目前的国际环境四处充满敌意，我想说的是保持和平，我们不想要错误发生，一个有误差的地址会让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以为我们是白宫。这么说吧，安全最重要。
要风风光光地拥有一个与白宫一样好记的地址，如今只要付了定金就可以，但是要搬进去住之前，还是先仔细考虑清楚再说吧。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玉文为您来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川普当选美国新总统对全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位在选前打着让美国再度强大口号的新总统，未来在政治、外交、国际金融贸易乃至于两岸关系和对台政策上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转弯或改变吗？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来自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美国大选官选团代表来到现场与您进行交流，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